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我是于心田。无论你信主年月多少，你可能都知道复活节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节日。事实上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基督信仰的基础。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:14说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我们的信仰和对生命的盼望在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使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复活，得以重新连接。或许你曾经想过，既然基督的复活既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又是带来信仰喜乐盼望的缘由，那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只庆贺基督复活日，又何须提及那令人黯然忧伤的耶稣受难日呢？不过我想，在多半的信徒心中，耶稣的受苦受难从来都没有在耶稣复活得胜的荣光中褪色，没有因为耶稣荣耀的升天而忘却耶稣受苦的脚踪。我们都知道，耶稣是透过受苦和受死来成就救恩，我们也是因着耶稣流出的宝血，罪才能被洗干净，借着信而蒙恩得救的。所以我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主所曾为我们走过的苦路，好让我们一再为所蒙受的宝贵恩典感恩。纪念和感恩似乎也就成为了我们在受难日当中可以做的事。不过除了纪念和感恩，我们面对着耶稣的受难还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在受难节更需要省察议会的是，我们这称为基督的身体的信徒群体，并不是在耶稣所走的苦路之外，我们不是站在苦路旁的群众，看着耶稣苦苦背着十架步履蹒跚地走上各个他。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救恩，我们其实同样走在这耶稣先为我们走过的苦路之上。我们不是沿途的群众，不仅是基督受苦的追念者，还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参与者。当我们纪念主耶稣所走过的苦路，我们同样要记得自己作为主的门徒，是不是也走在这受苦的道路上呢？我们有没有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呢？本周在教会传统的历法中正处于受难周，一直到星期五，我们会以特辑与耶稣一起走苦路，试着与你一起投入圣经的经文，体验耶稣当时走苦路的心境，借着默想和祷告反思自己的人生。昨天我们与耶稣一起走过第三站，耶稣被戏弄跌倒。第四站，耶稣在途中遇见母亲。第五站，西门替耶稣背十字架。和第六站，一位妇女拿手帕给耶稣。不晓得你参与在其中的感受是如何呢？邀请你透过同心频道第五空间节目留言板，或者是短信电邮和我们分享。今天我们将会与耶稣一起走苦路的第七站和第八站。现在请静下心来，准备进入与耶稣一起走苦路。
我亲谁，谁就是，你们把他抓住。
我不认得那个人。 哈哈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
是啊。
耶稣基督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，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成就了十架牺牲的爱。这条路他独自走过，现在他邀请你与他同行。耶稣受难周特辑，与耶稣一起走苦路。
第七站，耶稣第二次跌倒。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3:3-6。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弃绝，他忍受痛苦，经历忧患，人都掩面不看他一眼。他被藐视，我们不敬重他，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忧患，他担负了我们该受的痛苦，我们反认为他该受责罚，该受上帝的鞭打和苦待。为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，为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，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，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像一群迷失的羊，各走自己的路，但我们一切的过犯上主都使他替我们承担。第八站，耶稣对跟随的妇女说话。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23:27-31。以下经文选用圣经现代中文译本。一大群人跟随着耶稣，其中有些妇女为他悲伤哀哭。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：
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别为我哭，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，因为日子就要到了。人要说，为生育，为怀过胎，为哺育婴儿的，多么幸运啊！那时候，人要对大山说，倒在我们身上吧；要对小山说，遮盖我们吧。因为要是他们对青绿的树木做了这样的事，对枯干的树木又将怎样呢？
今天我们要一同驻足在苦路14站中的第七站，也就是传统上所说的耶稣第二次跌倒。当我们在脑海中勾勒这幅画面时，你可能会先产生一个理性的疑问：在福音书的记载中，不是说在第一站跌倒后，罗马兵丁就强迫古利奈人西门替耶稣扛起那具木制的十字架了吗？既然有了西门这位壮丁分担物理上的重量，为什么耶稣还会再次体力不支而跌倒在耶路撒冷的尘土中呢？早期研究圣经的学者在默想救恩奥秘时，为我们留下一份深刻的神学反思。他们认为，这第二次的跌倒，并非单单因着那块沉重的木头， 同时也指向更深层、更隐秘、更不愿承认的罪，尤其是骄傲。听众朋友，当我们谈论骄傲，往往以为那只是生活中的自满，但人会骄傲不是在现在科技时代才开始，而是早在始祖亚当要妄图像神一样有辨别善恶的自主权，吃下禁果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。历史历代中，当人拥有权力，例如经济、财富、军事、政治、学识、能力等等等等的时候，也会骄傲起来。而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思维中，有人会以为自己就是神明的化身，所有的人都只能向他屈服，只能听从他。而整本圣经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骄傲。骄傲人的心中是不会有神的，也因为不会有神，活在世上的日子，只要拥有权势，就会为所欲为，无法自律。正如诗篇第十四篇所说的，狂傲人自言自语说，没有神。当年那些密谋将耶稣钉死的犹太宗教领袖，并非不认识律法，而是他们被手中的权力蒙蔽了。他们害怕耶稣威胁到自己的社会地位，于是利用神圣的名义来行最邪恶的排挤。当耶稣揭露他们的错误，他们不但不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。这种骄傲之罪所产生的重量，比木头十字架沉重千万倍。耶稣的第二次跌倒，因为他背负了人拒绝神、藐视救恩的顽固和刚硬。当我们听到群众大声叫嚣着钉他十字架，当我们从经文看到耶稣被嘲笑、被吐唾沫、被皮鞭抽打，当我们在苦路第七站与耶稣同感那份沉重时，叫我们看清楚，让我们跌倒的往往不是路途的崎岖，而是我们心中那份不愿顺服、不愿认罪的自大。耶稣虽然在沉重的罪恶压力下第二次倒地，但他没有就此放弃。他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这位受难的仆人，虽然被刺伤、被鞭打、被藐视，却一言不发，如同被剪毛的羊，默默承受这一切。这不是因为他软弱，而是因为他对天父的绝对顺服和对我们那份无比的爱。他自甘卑微，直到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用他的跌倒换取我们的站立，用他的受苦来医治我们的骄傲。我们与神之间的裂痕，因着耶稣的死成为赎罪的代价，重新被修复了。 来到第八站，耶稣背负着十字架，步履维艰。城里有一群妇女跟随在后，为他哀哭。这群在当时社会被视为地位微小，甚至在人口核算中不列入记录的女性，以眼泪来诉说对这位艺人受辱的不解。然而，耶稣转过身来，要他们不用为他哭泣，并对这群哭泣的妇女说，应该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。这句话并非拒绝怜悯，而是耶稣深知在不久的未来，耶路撒冷将因着权力的傲慢与人心的拒绝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中，大家若不及时悔改，就算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也没有办法使这更大的灾难免除。所以耶稣才会在这里引用当时流行于西亚地带的俗语，也就是作者路加在23:31所说的，因为要是他们对青绿的树木做了这样的事，对枯干的树木又将怎样呢？这句话的意思是指，如果好人会受审判，那坏人怎能逃避呢？不可能。另一方面来说，若连耶稣都受到这样恶势力的对待，那其他更弱势的人就更不用说了。而这些用残忍手段迫害别人的人，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耶稣在走向死亡的最痛苦时刻，依然挂念着这群弱势妇女和他们的后代的命运。他要求人们不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同情，还要进一步反思生命根源而悔改。当我们与耶稣同走这段苦路，让我们也检视自己的内心，是否如同青绿的树木，紧紧连结于生命的源头。在面对生活的苦难与时代的动荡时，我们是否能听懂耶稣那带着慈爱的劝勉？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，重新审视我们与神的关系，在生命枯干之前，寻求那能使人苏醒的恩典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深深自省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沉溺于眼前的安逸，心灵变得迟钝，以至于看不见别人的劳苦，更察觉不到自己灵魂中那些正逐渐远离你的裂痕。主啊，你在苦路上为我们的罪一次又一次重重地跌倒，求你的灵此刻照亮我们内心的暗处，让我们看见那些反复纠缠的过犯，那些让我们自以为是却得罪你的骄傲。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常在诱惑的面前软弱，在私欲的面前妥协。主耶稣，我们渴慕与你有更深更亲密的连结，求你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纪念，而是真实的与你同感伤痛，同行这段苦路。求你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，使我们能敏锐于你的同在，当罪的诱惑到来时，能靠着你的爱紧紧地抓住你，不再偏行己路。主啊，恳求你扶持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的选择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，而是为了讨你的喜悦。恳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深深地根植于你，使我们有力量远离罪恶，活出那与你复合圣洁有盼望的人生。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家人，当我们走完第七站、第八站，我邀请你安静片刻，诚实地问问自己的心：我的生命是否正被某些反复的软弱，或是那一段段无法对神或对人说的过犯，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？请你记住，远离罪恶，活出得胜生活的关键，从来就不是靠着我们残破的意志力，而是靠着与主耶稣建立深厚亲密的连结。求主赐给我们勇气，去揭开内心的暗处，看见那些需要被主修剪的裂痕，真实的与他同心同行。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继续无限飞行号与耶稣一起走苦路，我们明天再见。